仰望星空，人似乎是那么的渺小与无助。回首来时路，又有多少的悲欢与离合呢？
虽然在当今社会里，医学与科学已经是相当的发达，可是自然灾祸难免，生老病死无常。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人与自然结合的完美境界呢？天人合一，难道只是一个梦想不成吗？好，观众朋友，让我们走进细雨人生这个系列节目中来，一起来寻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细雨人生节目呢，又和各位观众朋友见面了。观众朋友，有些医学常识的人呢都知道，胰腺癌呢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癌症，死亡率很高，而且呢患者感觉是非常的痛苦。当一个人到了生不如死的这个癌症晚期的时候呢，那种身体和心理上的承受，以及带给亲人的那种煎熬，没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是实在无法体会其中的滋味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季红女士呢，她就曾经深深地体会过人生的这种炼狱。季红女士，首先向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我叫季红，我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那个我来加拿大已经3年了。
您原来是在中国大陆的什么地方住呢？
我原来是在中国辽宁省鞍山市。
鞍山市，东北的一个城市哈。
对，
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有谈到啊，说您以前呢曾经得过这个胰腺癌，而且您呢神奇的活了过来啊。那我想请您谈一谈，您这个胰腺癌是在什么时候得的呢？
我是在1995年的秋天的时候，发现身体不舒服。
1995年的春天，
秋
天的时候。
对，秋天。
那么当时这个胰腺癌它的这个症状是什么样呢？
当时就觉得，肚子特别疼，肚子疼，然后呢就是腹部非常胀，这个也不想吃东西，这个非常难受吧，所以那个时候就说那好像必须得上医院去做一下检查了，就这样到医院一检查呢，这个医生就发现这个我这胆囊部位呢也这个不太正常，然后他就建议我呢，你上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医院再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
当时是在鞍山市的一个医院去检查的。
对。
那么后来最后什么时候确诊为癌，这个胰腺癌呢？
那么后来呢我就很快呢就到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对。然后我就住进了这个医院，又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细致的检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最后确诊呢就是说的确是在胰头部位呢这个有肿瘤。那么现在呢这因为当时病情很紧急嘛，就是说赶紧就要做手术了。医生呢把我的一个腹腔切开以后呢，那个当时他一看呢这个肿瘤的情况呢，他认为就是说这个肿瘤已经发展到这个中晚期了。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胰头这个部位呢是比较敏感的这个部位。这个肿瘤长在这个部位呢就是又是中晚期呢，就是不大容易这个就是切除了。那么这时候呢按照医生的意见呢就是说他建议呢就是说没有什么手术价值了。他认为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肿瘤要是切除呢可能危险性会很大，这个癌细胞会很快的扩散，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人就要不行了。那如果不切除呢就是说还维持现状，然后呢进行一些他认为的保守疗法，就是说吃点中药啊，打个化疗啊，可能还会维持的时间长一点。后来我的家里人就同意了这种方案吧。其实呢他家里人也都明白，那中晚期了那就是说 那这个肿瘤也不切了，又缝合了，其实就是宣判死刑了，就是等死了，就是这样。
嗯，那个医生有跟你的家属在讲一些什么吗？
他好像那意思就是说呢，维持这个半年到一年是最长了，下一步呢就开始做这个化疗，然后再配合那个吃一些中药了。其实呢就是说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治疗呢就是嗨就是这么回事儿吧。那又不治呢又不行，因为不能看等着死，还是要治。那其实呢 说起来呢就是说治用化疗再治呢，其实病人已经就得了这种病已经很痛苦了，那么再用化疗治呢，要我现在看呢就等于在个痛苦上面又加了一个，更能使他更加加了一个痛苦一样。
那怎么讲呢？
因为这个化疗呢是他这个药物呢对人的身体伤害是最厉害的。那个很多癌症病人呢，因为我在医院我都知道，很多癌症病人到晚期到后期的时候，他说了就是说我宁可去死啊，我等死我也不愿意去打这个化疗。他呢一般的这化疗都是通过这个静脉这个点滴啊，很多是用静脉点滴注射进去一种化学药物。那现在又发明一种就是新的疗法，就叫介入疗法。那当时呢就是给我用的是这种方法。
后来怎么样用这种方法？
用这种方法呢，当然了，从开始打化疗以后呢就是说也是非常难受吧。因为这个化疗打进去以后对人那个这个损伤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对这个消化系统啊，就是说人不能吃东西，吃了东西就吐，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化学疗法呢对人的这个损伤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头发掉。哎呀，头发一把一把的往下掉，而且呢就是由于人那个消耗很大呀，就是说人也非常消瘦，很瘦。这个虽然他把癌细胞能够控制住，但是对人的身体的其他部位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再加上你本来就有这个病，病痛加上这个化疗的这种痛苦，那真是哈非常非常的难受的。后来我就问医生，我说怎么样哈，就是打了几次化疗，医生说还那个样，没什么变化。
是怎么没什么？
就说你这个肿瘤哈，就是还那么大。
还
在那儿放着呢。
那你自己的感受怎么样呢？
我自己感受，我就觉得从打了化疗以后呢，这个除了就是说这个头发掉啊，不能吃东西以外呢，又开始疼痛。哎呀，这个胰腺部位疼的就是很厉害。经常是疼的厉害了就不能动了，就得在床上躺着。那弄得家务做不了了以后，那个就是家里边就是雇了一个人来专门照顾我，就是这种情况。那个为了这个就缓解这种化疗嘛，就是又吃点配合吃点中药，然后呢再练一练什么其他的一些气功啊，到外边走一走啊，锻炼一下，就是这样维持，就这么维持吧。这个维反正也就是维持，就是人呢就跟一个废人一样，什么也不能做。
那么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开始呢有提到说这个胰腺癌病人啊，到了他这个晚期的时候，那个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的啊。那您到了这个癌症的这个最后的时候，晚期您身体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是在您这个手术多长时间后您感受到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了呢？
手术完了以后呢，就大约不到一年吧，快到一年的时候，就是1995年到1996年的年底啊，11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感觉就非常非常的不行了，也就是说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够承受的那个极限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精神压力也特别大，又感觉到非常孤独，就觉得呢谁也救不了我。精神压抑特别特别大，再加上这个身体到最后了这种极限呢，就是疼痛啊什么的，就说那就是人的精神就真的到最后就要崩溃了，根本就是已经承受不住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无能为力啊，觉得谁也帮不了我，然后呢就是说就想这个人呢在走向死亡啊，我就对那种死亡的一种惧怕心理。还有呢就是说癌症病人到晚期到接近于死亡的时候，那个痛苦是最最厉害了。而且呢癌症病人到最后呢就几乎就是就像耗尽了那个这个 这个整个人都耗的剩最后剩一把骨头，
嗯，
那人呢就像鬼一样，
嗯，
特别难看，
嗯，
所以我就一个是怕死亡，另外一个怕那种自己那种特别这个悲惨的那种瘦啊皮包骨啊那种特别难看的那种情形吧，这个给家人造成更加的就是说这个痛苦，
嗯，
所以就这个很多原因在这里，就是说所以我呢就是说这个非常非常惧怕。那个时候我就想，我想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嗯，
就想老是在找说有没有什么书啊或者是什么，就想到这个书店里找一找关于佛教方面的书看一看，就是买了很多，那拿回来又看不懂
啊。那您从这个您发病的时候哈，就是说手术之后到您最后觉得支撑不下去了，身体的那种疼痛啊，这个时间他这个从容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一年多一点点吧。
哦，也就是大正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哎，一年那个，哎，差不多了。嗯，
那个时候您在这个就是觉得是晚期，这个时候您的身体体重是多少？
哎呦，那个时候到最后大概90斤吧，还是穿着大衣，冬天穿很多衣服，凉的是90斤。
嗯，
那我得病之前呢，那个时候身体好的时候我是120斤。
那您现在呢？现在这个身体？
现在的身体130斤。
对啊，看到现在我们的季红女士
现在身体非常健康。
对，坐在我们旁边的季红女士呢，啊，身体这么健康啊，
嗯，
而且是真的是精神焕发啊，
嗯，
一副健康的样子。不晓得呢，她到底是寻求到了什么灵丹妙药？那我们稍微休息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听季红女士给我们讲她这个神奇的经历。季红女士，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和我一样啊，在急切地等待着您啊，想知道您是怎么样逃脱了这个死神的命运，而神奇地活到了今天的呢？
嗯，那么我就从，是96年的年底啊，11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已经，就是身体已经到了。这个好像觉得自己感觉吧，
嗯，
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已经到了最极限了哈，就已经承受不住了。那个时候呢，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恐怕也不行了，
嗯，
我先生说那么就赶紧找病历吧，咱们上医院吧。其实那天呢就准备要第二天早晨呢起来就是准备要去医院了，
嗯，
那这时候呢早晨起来呢我还是照常的上外面去活动一下嘛，遛弯儿。结果这时候呢就遇见一位邻居的这个大婶吧，
嗯，
他就说我看你好几天了哈，
嗯嗯，
他说我想问你啊，你能不能练练法轮功啊，今天呢我们呢要到那个辅导员家里啊去看那个李老师在大连讲法，嗯，你要是想去呢你就早上吃过饭来找我。后来我就一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去跟他去听这个老师讲法，然后早上吃过饭我就找他就去了，到那个辅导员家里就听了一上午吧，又感觉很舒服啊，坐在那里面迷迷糊糊的，嗯，也没听全，就是一会儿就迷糊着了，那也听到一些，就觉得哎呀老师讲的挺有道理。
这里边都讲的什么呢？
那是我就记住那时候就讲了，老师讲宿命通啊，讲这个人呢、啊、人为什么生病啊、
嗯、
这个人的一生啊是怎么回事啊，我就当时我就是隐约就记住了一点。听完了以后呢，好，这位大婶就跟辅导员说呀，那个给他一本书看一看吧。辅导员说那我借你一本吧，现在等以后你买到了呢你再还给我。后来我就听完这个以后，我就捧着这本《转法轮》就回家了，在家看了整整3天吧，就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完这本书以后呢，我就有一种感觉啊，就觉得自己啊，这个好像找到一种归宿了一样。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看到书上其他的有些我也看不懂，只是记住老师说啊，这个人的命啊是 这个命运呢是已经定好了的，有宿命通，就说这个不是说你人想要怎么样就能达到什么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的。后来我就觉得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啊，我很相信。然后呢又讲到修炼呢、啊、这里边又讲到一些修炼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的，我想我也应该去修炼吧。当然其他的呢就是说没有去深入的去看呢，只是看了一遍。后来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练这个法轮功了。那么那个看完这本书以后呢，我去找那个邻居大婶，我说我要跟你去练功。后来他说那好啊，我教给你。后来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就是跟着他去到那个练功点。
您刚刚说您看了这本书之后，您就觉得说您似乎找到了这个人生的归宿啊。
对对，
而且呢你就决定要去修炼。那么你主要看到这本书的什么地方对你的启发这么大呢？
我就觉得那个老师就讲了这个人呢、啊、人为什么活着啊，人的生命还得真正这个意义哈、啊
嗯、
当时就是说可能给我这个影响比较大。
因
为我就觉得我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啊我就觉得我为了这个摆脱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啊，对那种痛苦的那种这个恐惧心理哈、啊，总想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我倒是没有想老师会把我的身体啊这个病能够治好，我那时候没有去想这个。但是我就想人好像应该是去修炼的。那个当然了，老师也在书里讲了说你这个病是怎么个来源呢、那时候我自从有病以后呢，我就觉得我非常孤独啊。这个可是呢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觉得我是真是好像就是感觉到后背哈，就是就好像有了依靠一样哈，非常温暖的一好像有一堵墙哈，就在那个精神状态一下子就变了。因为那个老师在这本《转法轮》里用最浅白的就这种白话这种语言呢，把这个挺深奥的法理了讲了出来。所以我看的呢就是说一遍一遍的看哈，就越看越明白。那个也知道哈，这个修炼是怎么回事哈。然后我从那以后就不知不觉的，我就自己觉得我就开始修炼。我说我就做老师的弟子，我就愿意去那个去这个按照这个书上写的去做吧。
那么您修炼了，您就是说已经开始决定修炼了啊。那么修炼之后多长时间啊？您修炼了这个法轮功之后，那是不是您的这个病就好了呢？
这个是对的，是自从我修炼了以后呢，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个其实呢就说这个由于我这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呢，就没有去求于那个什么想要把自己身体这个病治好，这种心态没有那么执着呀。所以呢当时我就觉得我这刚刚开始练功，刚刚开始看转法轮，听老师讲法呢，我的身体就开始有这个有变化。因为我就是说这个神奇在哪儿呢，就是说我本来都已经就是感觉身体不好也不能吃东西了，可是我刚刚开始修炼以后呢，就是很快的很短期的内呢我就能吃东西了。
大概多长时间呢？
其实要说起来呢，就是我听了老师的讲法的这个那天呢，上午听完的，下午中午回去我就能吃东西了。说起来也挺神奇的。当时回去我就吃了两个包子，哎呦，我就自己就感觉，哎呦，真的是哈，这个不一样哈。然后呢，以后的是就时间里呢，就是几乎每天呢都能感觉到老师在给我调整身体。那时候就感觉非常明显。
那就是说您练了这个功之后，您的身体就一天一天的在恢复，是吗？
对，那是非常快的，而且很明显的那种恢复。
那您可以再详细的描述一下。
我的身体的恢复呢，是也就是从开始练功开始学法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开始一天比一天好了。一天比一天这个身体这个状况这个开始好转。这个、
那您之前你有讲到说您的身体有90多斤啊，那您后来是什么时候多长时间您的身体恢复到现在这个状况呢？
其实我就是说一开始从一两个月以后呢，就身体就开始发胖了。那等到就是说几个月以后吧，我的身体就是已经恢复到就是说非常非常好了。那时候感觉已经非常好了。就是很多那个时候那个衣服都不能穿了，都瘦了，就是说，
就是那您 就是感觉这个人整个的这个身体的那个不适就没有了，突然间就没了，练了这个功之后。
嗯，应该是这样讲吧，可以这么说，就是可以说是跟正常人差不多少了，能吃啊，能睡啊，而且这个行动什么的都不受影响了。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的我现在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没有病了，那么我不需要人照顾我了。
嗯，
那这时候呢，我先生看我这些情况也都很好，所以就把照顾我那个请来的照顾我那个人就给就是辞退了，就不用了。那么以后家里的家务啊，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我就可以做了，可以承担了。
啊，那后来你这个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过一个详细的检查呢？
哦，那么这个是有，自从我修炼以后呢，大概是有一年多的时间吧。那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呢，有一个疗养院的一个医生，他呢就是说要做一个这方面的调查，在那个城市，然后他就那个让我们这些参加这个修炼的练法轮功的人呢，都把自己在修炼之前这个身体状况以及修炼以后的身体状况，那个修炼之前呢，就是说每年呢要花掉多少医疗费用，那么修炼以后呢，这个那个就再没有去医院看病啊，给国家省了多少钱，然后呢做了这方面的调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呢就上医院去做了一次检查，那时候去了以后呢，经过检查呢，医生说我这个身体状况已经恢复到很正常了，什么毛病都没有了。那么那个胰腺部位那个肿瘤呢，已经也就没有了，那就很神奇啊，就是这种状况。
那是在哪一家医院做的检查呢？
还是在这个啊，就是在那个大连市的大连医学院的附属二院
啊，在大连医学院的附属二院做的这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对，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大连住了，后来
啊，检查之后是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了。
对的，完全恢复健康了。
那你以前花的这个医药费是属于在单位给国家给报销是吗？
应该是这样
啊。那你在您的一年的那个这个病的当中呢，您花去多少国家的医药费呢？
我实际上一年的时间住院呐，做手术啊，再加上吃药什么的，一共大约花掉6万块钱的人民币吧。一年的时间就是6万块钱，
六万块钱人民币。
嗯，
那后来您这个身体好了，就再也没有花国家的一分钱了。
再没有，从来就没有过，我就没去过医院，就没再吃过药。那就是应该说是非常可观的了，给国家省了这么多的医疗费用，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了，很多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呢，他们都是这种情况，有得这种病的，有得那种病的，但是通过他们修炼以后呢，那个基本上就都不去看病了。真的是给国家省了很多的这个医疗费啊。
季红女士哈，我这里有一个那个非常主要的问题哈，我想问你，为什么对于这个中西医啊都治不了无能为力的这个癌症呢？可以说是无能为力啊。那么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为什么会神奇的不药而愈了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这个我可以讲一下，那就是这个法轮功呢，应该说是一个性命双修的功法。那么我这个它跟其他功法的那个不同之处呢，就是说它不仅仅要练动作，而且还要修炼心性。那老师在修心性，老师在转法轮里就讲了，就是说你的心性提高了呢，你的身体才会有一个大的变化。那个时候呢，我就看了老师这个转法轮以后，我就按照老师所说的要求去做，时时处处呢按照这个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个遇到问题呢，遇到矛盾呢，这个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之处。时时处处呢去替别人着想，这样呢就是说在不断的道德的这个升华，人生观的不断的改变当中呢，使得我的这个心性呢就不断的提高，这样呢我的身体就是逐渐逐渐的这个变化。这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就是说我今天之所以有今天这样这个身体这么好的这个变化，从那种这个死亡的那种这个边缘哈，走到今天来，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看了这本转法轮以后，按照老师这个对我们这个修炼人的要求，真善人的去时时处处要求自己，这个才有了今天吧。那么
那就是说您只练动作不修这个心性，您的病还是好不了，是吗？
对，是这样的。
那好，季红女士，那您觉得啊，您这个修炼法轮功之前啊和修炼法轮功之后啊，您可以说是法轮功给了你第二次生命，对吗？
对对。
那您这个修炼法轮功之后和之前这个人生观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变化很大了。那个修炼之前呢，我只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呢，就是这个一天呢，就是为了家庭啊，为了自己啊，在这个苦苦的那个奋斗啊。这个那么修炼以后呢，我就知道那个人生的真正的生命的存在意义，真正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我现在就清楚了。
那您修炼法轮功之后，您对家庭就不照顾了吗？
哎呀，那没有。我修炼了以后呢，这个我对家庭呢是还是不但照顾，而且还要比以前还要好。那么这个那个以前呢，家庭的那个这个互相之间呢、这个和先生之间呢，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矛盾呐、互相有一些口角啊或怎么样。遇到家里一些事情呢，还有一些争论不休的事情。那么修炼以后呢，我就把这些事情都看开了，那个这个心胸也就比以前开阔多了。遇到什么事情呢，遇到什么矛盾呢，就是都能够这个化解开了，都能替别人着想。这个自己呢也能的，就是说就是能想得开吧。遇到什么矛盾呢，遇到什么磨难呢，也不觉得有那么那个过不去的关了。心胸开阔了呢，就是说对人呢、对什么人呢，对人呢，对事都能够宽容了，对谁呢都能很宽容他们。有些什么问题，这个对自己有些就是说有些别人呢、对自己有些什么不好的言行啦什么的，我都能够这个善待他们，就宽容的去看待一切。这样呢，就是说家人呢也对我就是说感觉我比以前要变了很多呀、就说觉得我对一些个人的事情呢，我都不去计较了。那对别人呢，我又能那个宽以待人呢，严以律己呀、律己。按照这个老师对我们这个修炼人的要求吧，这个做一个时时处处替别人着想，就是完完全全为别人而活着的人。
好，好，季红女士，您还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要说的呢？
我是那个从这个死亡线上这个就是走回来的人吧。那么就是说我想对这个很多这个癌症患者哈、讲几句话。这个人生无常啊，生老病死呢这一关呢是谁也脱不过去的。那么所以说呢，我说就是我觉得你们就在那个在这种这个生死存亡的这个关头嘛，所以我就希望你们呢，如果你们能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哈，能够这个了解一下哈，就是读一读这本《转法轮》呢，是对你们生命这个真实存在意义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向你们推荐这本书，希望你们了解一下法轮功，了解这本《转法轮》。
观众朋友，生老病死呢，人生是无常的。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位季红女士呢，把她这么好的人生经历讲给我们啊，与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分享。季红女士，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谢谢您，谢谢。
谢谢，谢谢。